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是祝福我们的主，你是把福音赐给我们，使我们成为蒙福的人的主。所以我们这些人因着信你，我们都有了蒙福的确据，我们都有有福的确据。求主你让我们看见这些，让我们常常思想这些。我们也特别求主你祝福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借着你的圣经真理来祝福我们，让我们借着对希伯来书这两节经文的学习分享，我们可以从其中大得益处。主啊，祈求你大大的祝福我们，祝福我们的思想，祝福我们的情感，祝福我们的意志，祝福我们的舌头，祝福我们的手，祝福我们的脚，使我们出也蒙福，入也蒙福，使我们所做的都在你手中得以建立。求主你祝福讲台，使讲台所出的乃是恩言。也求主你祝福我们每一个听到的弟兄姊妹，使我们多多领受你所赐给我们的属天的福分，我们在其中就都得激励，都常有喜乐。求主加恩，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将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好，弟兄姊妹，我们打开希伯来书第十一章。好，我们打开希伯来书第十一章。好，我们来读两节的经文，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二十节和二十一节。好，这两节的经文，我们来先把经文读一下，希伯来书第十一章二十和二十一节。好，找到我们一起来齐读这两节的经文，希伯来书十一章二十和二十一节，找到我们一起来齐读这两节的经文。希伯来书十一章，哈，希伯来书十一章，新约的二百五十二页，哈，希伯来书十一章二十二十一节，我们就读这两节的经文。希伯来书十一章二十二十一节，我们一起来齐读这两节的经文。哈，以撒因着信，就指着将来的事给雅各、以扫祝福。雅各因着信，临死的时候给约瑟的两个儿子各自祝福，扶着杖头敬拜神。好，我们就读到这里。那我们上次跟大家有分享的，就分享亚伯拉罕献以撒。好，我们就讲了信心的飞跃，就是我们看到这个在亚伯拉罕那个时候，他虽然没有经历过死里复活的神迹，但是因为献以撒这件事情，他有一个信心的突破，有一个真理的突破，相信福音使人死里复活，他也如同从死中得回他的儿子。那么我们看到讲完亚伯拉罕了，下面就进入谁呢？进入以撒雅各。那进入以撒雅各的时候，其实以撒的这个人生经历相对平和一些，但是其实也很多波澜，也很多征战。然后雅各呢，那他的一生的经历其实那就更多的这些挑战，更多的艰难，然后很多的事情。那希伯来书的作者在这里，就这两位列祖，这两位信心伟人选取的是什么呢？就是讲他们的信心的时候选取了同样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呢？祝福。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说以撒因着信，就指着将来的事给谁祝福啊？给雅各。还有呢？还有以扫。给雅各祝福，也给以扫祝福。然后呢，雅各一生经历很多，这里面讲什么呢？说雅各因着信，临死的时候给约瑟的两个儿子各自什么呀？各自祝福，然后扶着杖头敬拜神。所以你会看到这两节经文，它的重点都在祝福上面。其实我们仔细去想一想，就像我们刚才说的，他们的人生经历有很多，但是呢，希伯来书的作者在这里他在讲信心，对不对？希伯来书十一章在讲信心的伟人，因着信，因着信，因着信。其他的他没选取，就选取了这两段。那么我们说这里面就是给我们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提醒，就是让我们去认识祝福和信心和福音之间的关系。好，我们在这方面来讲的话要去思想。那我今天呢分三个方面跟大家去分享。那第一个呢，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希望大家去认识祝福的它的这个重要性。你认识祝福的重要性，就是为什么我讲这一点。你看他们经历了那么多事情，也特别是雅各的人生经历那是相当的丰富，是吧？然后别的都没讲，就讲什么呢？就讲他祝福。好，然后以撒这个人其实他也有很多的优点，也有很多的经历，然后上帝说什么呢？就讲他的祝福。 所以他们的人生经历，一个人生经历很多曲折坎坷，一个人生经历相对平顺，但是上帝在这里都在讲什么呢？都在讲他们因着信祝福。所以我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应该可以看到一个事实，就是什么呢？就是祝福其实是很重要的，祝福其实是很重要，而且呢反复强调了两次，就是信心和祝福之间有关系。我们有弟兄姊妹，如果在网上有听我讲那个，我放在那个我们的荔枝啊、这个直播里面，我们直播室里面，我们有讲一个有福的人，那是我之前去深圳他们一个团契里面跟他们去分享的时候，我分享的是启示录里面是讲。那么我们今天为什么又讲呢？我们今天讲的时候，你注意希伯来书他强调了一个重点，是信心和祝福之间有关系的，因着信祝福，因着信祝福。我们的其中一个重点要跟大家去讲，但是回到我们先要讲的第一点，就是我希望大家去认识到祝福本身其实它是非常重要的，它是非常重要，这个是我们福音信仰和世上宗教的一个重大的区别。世上的宗教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说其实宗教为什么这么厉害，它和文化和其他的政治等等之类的一个重大的区别不是别的，其实宗教利用了人心灵之中最深的恐惧。大家仔细想想我这个说的对不对，就是比如说文化也，你要把一些人控制住，很多时候是利用恐惧的，但是我说宗教利用了人心灵之中一种最深的恐惧，对什么的恐惧？对永远永恒的恐惧，对死亡的恐惧，对关于罪的恐惧，对不对？你就发现就是这样。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其实在很多的宗教当中，我们去做对比，福音和宗教的一个很重大的区别就出来，宗教几乎它都带着恐吓性，但唯有耶稣基督的福音它是怎么样子呢？唯有耶稣基督的福音它总是强调祝福，它是强调祝福的。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可以这样去讲，我希望弟兄姊妹去思考哈，就是有些人讲说基督教有什么特点，一二三四五，但是你仔细去看，有很多人把这个忽略。我说祝福是基督教的重要特征之一，我再讲一遍，祝福是基督教重要特征之一，真的。你去看了他讲列祖，就我们刚才讲的，你去看一看，其实他们经历了多少事情，但是就强调这一点。但是是不是仅仅雅各、仅仅以撒是这个习惯？我跟你讲，不是。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主耶稣基督出来，施洗约翰给他施洗之后，受了魔鬼的试探以后，他就开始公开的施工，对不对？开始大规模的施工。那么主耶稣第一次公开讲到他的第一个主题是什么？大家记不记得？马太福音第五章什么东西啊？八福。有没有注意到主耶稣基督在山上看到大家围拢过来，然后他就张嘴了，他就说了，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虚心的人有福了，是不是？连续人的人有福了。他的第一篇讲道其实也是从福开始的。主耶稣基督四处传福音，对不对？传的是什么？我们叫什么？福音。你有没有注意到？所以有些人喜欢用道这个词，我们喜欢用福音这个词，它的侧重点不一样，但是主耶稣基督他所讲的道就是一种祝福，阿们吧。所以你仔细去看，仔细去想的时候，唯有主耶稣基督的福音让我们看得这么清楚。为什么？因为在这方面来讲的话，福音就像我们唱的一首圣诗一样，说咒诅他受怎么样祝福我享。所以福音是把祝福带给我的，我是一个蒙福的人。所以我们在福音里面看事情很不一样。所以我那次带弟兄姊妹查经的时候，我就提醒大家，就是你我们很多弟兄姊妹看启示录，觉得启示录讲将来的事情，哇，好多奥秘啊，是不是啊？然后这个意象那个意象，我说我们没注意一件事情。当然现在因为这个手机发达了，这个搜索软件也方便了，我那个时候是一搜发现什么呢？我发现启示录从第一章到最后的22章正好有七个有福。你说奇妙不奇妙？其实有福这个词是这个在圣经当中是告诉我们这是讲我们基督徒的。然后七是什么呢？七是完全数。然后启示录从第一章开始一直到22章结尾，它是以有福开始，说凡读这书听见上面的教训又遵行的人有福了，然后一直到22章结尾那里又讲说我们怎么怎么样是有福的。他是在这样子。而且我发现我们有些弟兄姊妹他注意的都是那些，而没注意到这个。另外呢，就是我们很多弟兄姊妹知道圣经第一卷书是什么呀？ 创世纪，对不对？创世纪，然后创世纪，我们很多地方读啊读啊，然后认为前三章的重点就是分别善恶树的堕落。其实创世纪在第一章里面讲到上帝创造的时候，第五天上帝其实把人之外的万物都造好之后，上帝就说了一句话，就圣经上面记载说，神就赐福给这一切，神就赐福给那些生物。所以为什么这个世界这么漂亮？因为神祝福。然后第六天上帝造了人以后，人什么都没做呢，然后神就赐福给他们说，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全地，治理全地。所以这个是我们从福音里面去看的时候，我们会突然发现我们的上帝他是喜欢祝福的。我们领受了耶稣基督的福音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很不一样。世上的宗教我们真的可以说都是苦大仇深的，你有没有发现？所以之前开始聚会之前，我跟倩文姊妹我们交通的时候，我们还讲了，因为之前跟一些弟兄姊妹见面，然后我们这个学习一个材料，学习一个怎么去做得更好吧，教会做得更好的小组学习查经的材料，然后里面讲到主耶稣基督的生平，耶稣钉十字架，然后大家很自然的反应你知道是什么吗？大家自然的反应都是耶稣钉十字架，主耶稣是多么为我受苦，所以我要怎么样去效法耶稣基督，为主受苦，为人受苦，对不对呢？对。但是对不对呢？不太对。为什么？其实你第一个反应不应该是这个，耶稣当我们看到他的时候，第一个反应不应该是我怎么效法他的苦，而是他是我的安息，阿们吧。所以我发现很多基督徒是很快从第一个十字架那里滑到第二个十字架，你知道我讲的意思吗？第一个十字架是哪个十字架？谁的十字架？弟兄姊妹，耶稣的十字架。你还没有在耶稣的十字架那里得安息，然后马上跑到第二个十字架，哪个十字架？说我怎么背十字架。所以就会很多基督徒就变得苦。我们说为什么我们说祝福是重要的？因为上帝祝福我们，上帝把耶稣基督我们的救主赐给我们，是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怎么样反得永生，是让我们在其中得福的。所以我们这些人真是蒙福的。所以我们刚才唱那首诗歌说有福的却惧，还有一首诗歌我们回头可以结束的时候再唱，就是万福全源。你知道一切的福在基督里面要赐给谁啊？赐给我。所以你要先想我是怎样的蒙福，我是怎样的有福，然后你在蒙福的基础上面再去看上帝给我的十字架是怎样的，上帝让我这今生要做些什么，你这个时候有东西打底了。就我们举个简单例让大家明白，比如说一个人假设两个人都要去创业，一个人要去创业的时候是一点钱都没有，苦得不得了，后面还一大堆的事情在等着他，那么他创业难不难呢？难。但另外一个人也要创业，但这个要创业的人呢，他有很多钱。那两个创业一样不一样啊？不一样。那我说什么意思？我们基督徒是信了耶稣以后就得福的人，所以我有很多的福在支撑我，然后我在这个世界上面去思考我要面对些什么。但是如果没有很多福，然后我却要做很多事情，你很容易苦，阿们吧。你会发现有些人创业一开始也是决心很大，但他后来很苦，为什么？就是我们说他缺乏支持。但是一个人有支持，他创业觉得是一种乐趣，阿们吧。他说哎呀，做我喜欢做的事情，好，我要怎么样把一个事情做出来，原来我一直想做做不了，现在有这样的支持，有那样的支持，有人有钱有物有各方面的支持，好，我把它做起来。耶稣基督让我们背十字架其实是这样背的，弟兄姊妹，主耶稣基督让我们背十字架其实是这样背的，他不是什么都不给我们来苛待我们。你要看到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就很不一样。所以我们说祝福是很重要的。我们再回到这两个人，以撒相对而言他的人生比较平顺，当然不是说没有挑战，对吧？他也有挑战，但相对而言比较平顺。而雅各这一生比较艰难，但是虽然一个是平顺一个是艰难，但两个人他们做的事情是一样，都是要给他的子孙后代祝福，你知道。所以这个就告诉我们说，不管顺境还是逆境，我们都可以去祝福。所以祝福是很重要的，因为上帝赐福我，然后我也可以祝福别人。我希望大家再去思考一个问题，弟兄姊妹，上帝造天地万物怎么造的？他是怎么造？他是不是找了很多材料，然后组装组装，像现在小孩子喜欢玩的那个乐高玩具，然后拼拼拼拼拼把世界拼出来的？不是。他怎么造的？他是怎么样？他说有就有， 命立就立，对吧？所以神的话是有权柄，神的话是很有能力。但是有一个事情我们再去思考，弟兄姊妹，在上帝所造的万物当中，照着他的形象和样式所造的是什么？除了人以外还有没有照着他形象样式做？没有了。所以你注意，所以圣经上面特别也强调人的话语，是吧？我读一节经文给大家听，就箴言18章21节，我读这节经文给大家听，说生死在舌头的权下，喜爱他的必吃他所结的果子。这个就是强调语言的厉害，对吧？言语的厉害。其实弟兄姊妹，我们自己仔细去想想，为什么人说话这么厉害，为什么祝福这么，因为我们讲的祝福就是你不是我是在心里默默的祝福你，而是说出来阿们吧。以撒是不是心里默默的说，雅各我默默的祝福了你，以扫我默默的祝福你？不是，以撒是对着雅各把他的祝福倾倒给他，对着以扫把他祝福倾诉给他。那么雅各去祝福约瑟的两个儿子，包括后来给他十二个支派去做祝福的时候，都是说出来。那么为什么？因为人的舌头，人的话语是有权柄，是有能力的。因为这个世界上面唯有人是照着神的形象样式造的。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这个世界上面所有的生物当中会说话的除了人还有没有？没有啦，没有啦。你再去想想，我们其实很多时候你拿钱或者拿物可不可以帮助人？可以。但是我们要承认，有很多时候你的话语对人的帮助比钱和物有时候还要大，同意吧？你要鼓励一个人的心，因为你比如说你拿钱就是这样把钱丢给他，和你把钱给了他，他正在困难中你捐钱给他，然后你帮助他，说了一些鼓励的话，说了一些把他心打开的话，一样不一样？不一样。甚至有的时候你跟他讲，像我们之前，我上个星期去看望了一个弟兄，他的这个女儿是在做这个骨髓移植的手术，刚做完，然后我们去探望，因为在网上认识的，然后跟另外一个弟兄去探望。那我们去探望的时候，我们从教会，因为我们刚刚到广州，我们也没什么钱，传道人也没什么钱，那有弟兄姊妹愿意奉献给他们，我们自己再拿一点给他。论钱，这个钱是很少的，但是我们去到那里，我们就鼓励他。我就特别，我说我路上跟另外一个弟兄我就讲，我说我们要发挥自己的专长，我是牧师，好，我不是慈善家，那么我在这方面我的专长呢，我就是安慰他的心理，我要激励他的心理，我要让他看得更宽，看得更广，是吧？然后包括跟我一起去那个弟兄，我对他呢，我就鼓励他。怎么鼓励他？我不是说你把你钱全都捐完，我不是这个意思，我说你应该照着你的身量，你现在做的神是喜悦，所以 no， 这是我能做的，大家都得了益处了，阿们吧。这个是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很多时候我们其实是用什么呢？用我们的话语，其实造就性是很强的。在这方面来讲的话，那么我们要去晓得，我们再去看圣经上面还有一节经文，我希望大家我们一起来读一读好不好？是新约的经文，大家往前翻到以弗所书四章二十九节。以弗所书四章二十九节，四章二十九节，找到我们一起来读这节的经文。以弗所书四章二十九节，就是我们新约圣经的218页，新约圣经218页，我们往前翻，这个刚才我们读的希伯来书在252页嘛，你翻到218页，四章二十九节，我们一起来读这节的经文。四章二十九节，我们一起来读。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这个造就人的好话，其实是不是就像我们说的祝福的话，是不是啊？其实你看到这里面使徒保罗在这里跟我们讲说，污秽的言语我们一句也不要出口，然后我们随时都想着什么造就别人，使人得福，使人得益处。那么我们再往前翻到罗马书十二章，好，我们翻到罗马书十二章，这个是讲到基督徒的行为准则的。然后罗马书十二章这个经文，其实它就更清楚，让我们可以去看到，好，让我们可以去晓得罗马书十二章十四节，好，罗马书十二章十四节，我们新约圣经的179页，好，罗马书十二章十四节，好，我们一起来齐读这节的经文。罗马书十二章十四节，我们一起来齐读。逼迫你们的要给他们祝福，只要祝福不可咒诅。 你看他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使徒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说，当我们遇见逼迫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办呢？我们是不是别人，你很恶狠狠的对我，我也恶狠狠的对你，你说难听的话我也说难听的话，不是，你咒诅我我也咒诅你，不是。保罗在这里强调什么呢？当有人逼迫我们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办？我们给他祝福。我们有些弟兄姊妹觉得保罗这个要求太高了，我像夹心饼干一样，这边是别人在攻击我，那边还不让我反击，还逼着我要去祝福，是不是这个意思呢？不是这个意思。保罗是借着这个经文来提醒我们什么呢？提醒我们基督徒，你要去晓得说，你这个基督徒你是蒙福的，你是有福的。所以当人逼迫你的时候，能不能把你的福分抢走啊？不能。逼迫你的人，他们可怜还是我们这些蒙了上帝祝福被逼迫的人可怜？你仔细去想想，比如说我们现在，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新的什么宗教事务条例出来，这个新的宗教事务条例当然它不是仅仅针对基督教，但是对我们基督教，对我们基督徒的这些聚会，我们的传播福音，我们的这个信仰自由，其实有很多的逼迫在里面的，这是不容置疑的，对吧？有这些东西。那么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是我们可怜还是他们可怜？是制定这个条例的人可怜呢，还是我们这些基督徒可怜？你仔细去想想，弟兄姊妹，哪个人可怜？其实制定条例的人可怜。阿们吧，阿们吧。他不晓得，他不明白，当主耶稣基督被人钉十字架的时候，当他进耶路撒冷的时候，当他受逼迫的时候，那么逼迫他的人，主耶稣基督在耶路撒冷的城外哭，为他们流眼泪。为什么？主耶稣说，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我屡次其实想保护你们，我想招聚你们，好像母鸡保护小鸡一样，就是你们不愿意，是吧？所以谁是可怜？所以当主耶稣基督要去钉十字架，走在路上的时候，有那些耶路撒冷的那些妇女不是为主耶稣哭吗？主耶稣说，你们不要为我哭，要为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哭，是吧？意思是什么？主耶稣的意思就是，你不要搞错可怜的对象了，是吧？我愿意为你们死，你们该受感动，但我不是是可怜的。其实这些没有接受福音的人才是可怜。你要知道这点，包括像我们刚才唱那首诗歌，有福的确据，我是很有福的，我是蒙大福的，对不对？所以在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他们来逼迫我意味着一件什么事情？意味着他不明白，他没得着这个福分，没得到这个福分，所以我求主施恩给他，让他也领受福音吧，是不是？而不是恶狠狠地咒诅他。所以保罗在这里讲得很清楚，逼迫你们的要给他们祝福，只可祝福不可咒诅，是吧？因为我是领受祝福的人，我是领受福音的人。你这个时候其实福音是把我们的心真的带到宽广的境地去，而不是两面夹我们，这边世界逼迫我们，那边上帝说不许退啊，往后退我打你们啊，不是这样子。你去看古代有些打仗就是这样子，有些人打仗，士兵那边的士兵很厉害，这边打打打，那些士兵觉得没法打了，吓得往回跑，往回跑，这个大将站在后面说，谁敢退过这条线我就力斩。结果有士兵跑过来说，他一刀杀了，一刀杀了，杀了几个士兵，那些士兵说完了，回来被他杀，过去被敌人杀，但是我过去杀了敌人，至少还可能我不死，我还得奖励，回来叫他杀了，这叫临阵脱逃，算了算了，往前冲嘛。这些叫夹心饼干的士兵，对不对？那么上帝是不是这样子让我们做？不是。上帝是告诉我们说，你就是蒙福，他们夺不走你的福，他们的逼迫，他们对你所做的一切夺不走你的福。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要去看到我们这些人是蒙福的，我是有福的，我被耶稣基督的福音改变了，因为他改变了我的生命。我这个生命，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原来始祖亚当夏娃犯罪堕落以后，上帝说了一句话，说地就为你们受了什么呀？受了咒诅。其实人就落在咒诅之下了，对不对？但是我们信了耶稣基督以后呢，我们还在咒诅之下吗？不在。我们在哪里？我们在祝福之下，我在恩典之下，我已经在祝福之下，为什么你逼迫我的时候我会咒诅呢？我就不应该咒诅。像我们上次讲的，这个就是信心带领理性，理性配合信心，然后就有一个飞跃了。对呀，我是一个蒙福的人，我是有福确据的人， 我为什么会在你们的逼迫面前我把咒诅发出来，咒诅跟我没关系的，可以这样讲，明白吗弟兄姊妹？比如说我举个例子，世上的人包括我们基督徒有时候有软弱，我们真的一伸手就能拿到咒诅来去跟别人去，你说难听的话，我说的比你更难听，夫妻之间最容易这样，因为大家都知道痛点在哪里，对不对？丈夫说一个妻子心最痛的话，一句话，哎呀，今天这好像扎了心一样，然后妻子呢，我也知道哪句话能扎你的心，我也捡起来一扎，然后两个人这个架吵得很厉害。但是我说我们基督徒要知道一件事情，那为什么人会这样？因为我们今生活在这个世界里面的时候，这个世界确实还有罪，还有咒诅，还有各样东西，你很容易捡到。但是我这个基督徒已经被耶稣基督拯救了，他把我的生命从咒诅之下搬家了，搬到哪里去啊？搬到祝福之下。所以我一伸手更容易捡起的武器是咒诅还是祝福啊？我很容易捡起来就是祝福，因为我满身都是祝福，满地都是祝福，全地都因我们得福，阿们吧。亚伯拉罕的福不就是这样吗？上帝说万国都要因你得福，是吧？万民都因你得福，万真的是你万有都是为你们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你用咒诅来逼迫我，我能够捡起来的我是用祝福来应对你的逼迫。所以你要看到这些时候，所以祝福是我们基督教信仰的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方面，你要看到，这是我说的第一点。那第二点我要讲的什么，就是我们再去看这个信心和祝福之间的关系。我们就像我们刚才讲的，我们的基督教信仰，真正的福音信仰，它有一个前提就是祝福，它有一个特征就是祝福。为什么？因为我们的生命已经改变了，这个就是跟福音有密切的关系。为什么雅各，为什么以撒，包括其实包括了亚伯拉罕，包括列祖，包括很多的基督徒，为什么我随时要去说造就人的话？我们看到这里面讲的说，他举的例子是讲雅各临死之前，讲的以撒年纪老迈，眼睛都看不见的时候，然后还要给祝福。那么我们去看新约的时候，不是说你必须到那个阶段才能祝福。我们刚才读的经文说，我们其实是凡事要说造就人的好话，阿们吧。你们被逼迫的时候不要咒诅，只可祝福，是吧？我们是凡事都能祝福，为什么？因为我的生命改变了。就我们刚才讲，我原来是在咒诅之地，但是我信耶稣以后呢，我信了耶稣，他就把我从咒诅之中怎么样拯救出来，把我放到哪里去？放到祝福里面。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我们软弱了会不会回到咒诅之下？我们跌倒了会不会回到咒诅之下？我们软弱的时候我们容易去说难听的话，同意吧？基督徒也会的，是不是？甚至你会看那个伟大的圣徒，东方的圣徒约伯，对不对？约伯前面很坚定，我从耶和华手中蒙福，我也手从他那里 接受祸患，耶和华是值得称颂。但后来时间长了，特别那三个朋友过来嘟嘟嘟嘟嘟嘟，然后说的约伯难受了，约伯就开始什么咒诅我的生日，我为什么那天不一死 不生出来就好了，是吧？我那天 不活在世上就好了。其实这是人的软弱。但是请问约伯这样子是不是他失去了祝福？不是，祝福是不会失去的。所以你看到这些的时候，我们去看，我说信心和祝福之间的关系，福音和祝福之间的关系，我们再去看的时候，你就去看到说，当我们越明白福音，我们就能够越坚定的知道我是蒙福的，我可以祝福人。为什么？因为这个生命不改变的，耶稣基督给我的祝福是不改变的，我是一个蒙福的人。哪怕我再软弱，雅各软弱不软弱？弟兄姊妹，有很多软弱，以撒软弱不软弱？很多软弱。弟兄姊妹，大家去想想，这里面希伯来书没详细讲，大家知道以撒是在什么情况之下祝福了雅各？他是以为这个雅各是谁？他以为这个雅各是以扫啊，就以扫他妈妈，这个利百加，这个不是这个利百加和雅各两个人演了一出戏，对不对？然后利百加给他弄上皮毛，弄的脖子这里，弄的手臂这里，因为知道他爸爸要来抓他的手，因为以扫身上多毛，然后呢雅各皮肤光滑，对不对？然后以撒为什么想祝福呢？以撒是明明知道上帝跟他讲了说这个福要给雅各还是给以扫啊？不是，上帝说的这个祝福要给雅各还是要给以扫？给雅各。但是以撒想，以撒喜欢哪个儿子？以撒喜欢以扫。所以以撒想把祝福给谁啊？ 想把祝福给以扫，结果他以为这是以扫，所以哇，把心里面那些好话都说出来了，对不对？说完了以后才知道这个是雅各，对不对？因为后来以扫又来了，以扫说：“爸爸，你给我祝福吧。”以撒一听这个话，心都凉了，怎么回事？我不是明明祝福过你了吗？他说：“没有啊，刚才我去为你打野味去了。”哎呦，原来我祝福了你弟弟。是吧？然后以撒在这种情况之下又重新又给以扫有了另外的祝福，是吧？人软弱不软弱？软弱。但是祝福消失不消失？不消失。所以我说这些弟兄姊妹，我们仔细去看，仔细去想，我再说，我们先抛，等一下我还要详细再讲这一点，就是我们去回到以这个以撒祝福两个儿子这个事情，还有我们看雅各祝福约瑟的两个儿子这个事情来讲，他们那个时候都有共同点，都是年纪老迈，身体衰弱，阿们吧。那么他们的软弱并没有影响他们的祝福，这就是信心的祝福。弟兄姊妹，我为什么讲说这个是福音，你要去思想福音，福音把这个能够领受祝福，能够把祝福带给人的生命赐给我们。我们在今生的表现有没有刚强，有没有软弱的时候啊？有。你软弱的时候你还能不能祝福？你软弱的时候还能不能祝福人？其实这里面圣经把这两个事情记载下来，放在希伯来书里面就告诉我们，你软弱的时候可不可以？可以。有效没有效？有效。以撒太软弱了，他想违逆上帝的旨意，上帝说这个祝福啊你要给雅各，以撒有自己的想法，不行，我要把上帝你要给雅各的祝福，我要给我爱的那个人以扫。成功了没有啊？没有。但是祝福有效没有效啊？有效。所以你一定要看到这些。所以我说这就是信心的姿态。信心的姿态，信心跟祝福什么关系？一个人从信心里去看的时候，哪怕我年纪老迈，哪怕我状态不好，我可不可以祝福？我可以。我们经常有这个软弱，包括牧师在内，我自己也容易有这个软弱。有时候觉得这段时间自己特别软弱，很软弱，我就觉得这么软弱我怎么说祝福的话呢？是吧？你让其他人去祝福吧。其实你再去看以撒，你再看雅各，他们在软弱的时候依然可以祝福，这就叫信心。信心是越过自己的状态，阿们吧。信心是不看自己的状态，就看上帝有没有给你祝福的权柄，阿们吧。我以前跟弟兄姊妹分享的时候，我分享过权柄。弟兄姊妹，权柄和能力真的不同。人软弱的时候能力弱不弱？人能力就弱。但权柄呢？权柄不一样。比如说你现在上街，不管是在广州，是在郑州，是在哪里，是在深圳，是在哪里，一个交警如果是瘦瘦的，他站在那头停车，有效没有效？然后一个交警哇1米8，然后又高又壮，停车，有效没有效？有效。跟他的身材有关系没有？跟他的能力有关系没有？没有。跟什么有关系？权柄。普通一个大妈能不能站在马路中间说停车，然后大家就停车了？大家不会听的。为什么？因为他没权柄。阿们吧。我有没有权柄？我有没有祝福人的权柄？像我们刚才读的经文，特别罗马书讲的太清楚，逼迫的时候都要祝福。请问我不面对逼迫的时候可不可以祝福？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逼迫的时候我们不要以咒诅对逼迫，我们要祝福。那没逼迫的时候我可不可以祝福？我更可以了，阿们吧。所以你一旦明白这些时候，弟兄姊妹，我们就去晓得，我们就去知道的时候，我们有很多时候其实真的是离开了信心的原则，才没办法说那么多祝福的话。我们对自己失去信心，我们对圣经失去信心，所以我不敢讲祝福的话。你可不可以啊？可以的。所以我希望弟兄姊妹听了这个我们今天讲的道以后，比如说我可不可以每天祝福我的孩子，或者我不是说形式化要求大家哈，我说你每天都可以的意思就是你随时都可以，你半个月祝福一次也行。但是我想让大家知道一点，你不要根据自己的状态来决定我能不能祝福别人。你有祝福的权柄，你的舌头是被上帝所祝福的，阿们吧。而且你会发现很奇妙的一件事情，当你去祝福别人的时候，祝福祝福，你的状态就上来了。有没有发现？有没有发现？我们有时候觉得，哎呀，我最近很软弱，我不好说话，我不好做什么，我不好怎么样子。但是当你说，哎呀，我要祝福，是吧？我们甚至有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像我们刚才讲的，这个宗教事务条例出来了，我们觉得有很多的忧愁，但是这个时候我们 有弟兄姊妹在一起祷告，我们说我们为这个国家去祷告，我们话一出口说，主啊，求你祝福中国这个国家，你祝福这个政府，你祝福这些领导人，大家的心慢慢就开了。你有没有注意到？是不是？因为他们这个时候，我们有的时候自然反应说，这还祝福，惩罚他们，是不是？不，他们要需要祝福，他们需要祝福，阿们吧。他们需要去知道，去看见上帝是恩赐，去看见基督教信仰不是这个国家的一个缺口、漏洞、破绽，基督教信仰是这个国家的一个祝福，阿们吧。他们要看到这些，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弟兄姊妹，我说这是我说信心和祝福之间的关系，福音和祝福之间的关系，就是信心使我们知道说，我祝福人的时候，我就凭着信心去做，不在乎我的状态如何，我不在乎我的状态如何，我只要抓住上帝的应许，上帝应许了没有，是吧？你注意雅各给他的儿子们祝福，包括给孙子以法莲、马拿西祝福的时候，以撒给他的儿子们祝福了，他根据什么？就是根据上帝的应许。所以那我知道上帝给我什么应许吗？看哪里啊？看圣经。阿们吧。我们是不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上帝给亚伯拉罕的应许说万国要因你得福，这是不是祝福？这是不是应许？是。我们再讲一个，主耶稣基督马太福音28章结尾的时候，主耶稣说，看哪，天上地下一切的权柄都赐给我了，你们要去干嘛？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凡我所教训你们的，你都要吩咐他们遵守，我就与你们同在，怎么样子啊？直到世界的末了。这个仅仅是一个命令呢，还是这个也是一个应许啊？应许。所以我有福音的应许，我有福音的祝福，所以我可不可以祝福人？可以。我软弱的时候可不可以？可以。所以这是我说的第一个。第二个我想跟大家再去思考，就是我们讲到福音和祝福之间的关系，我们知道福音是因信称义的福音和祝福之间的关系。为什么我讲这个？就是大家仔细去想哈，有很多人有一个困惑，有很多人有一个为难的地方在哪里呢？就是他为难的地方在于说，雅各这个祝福是怎么拿来的？弟兄姊妹，雅各从以撒这里得祝福是根据什么呀？他是骗他爸爸，阿们吧，弟兄姊妹，他是骗他爸爸，他是装成他哥哥以扫。按照如果我们离开信心的原则，如果我们看到按照行为道德的原则来讲的话，你这样做应该是继续祝福呢还是取消呢？对吧？我们有时候跟孩子也会这样子，哎，今天本来我说好了爸爸给你买糖啊，你这个不听话，你做坏做错事了，取消，今天不给你买糖了，明天才能给你买。我们觉得这个叫合情合理，对不对？是不是啊？我当然你注意听啊，我不是说这些怎么样。那么回到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当中，如果按照行为按照功劳来讲的话，那么其实雅各要得祝福他应该得不着才对。所以雅各怎么得到祝福的？根据什么呀？雅各是根据什么得到祝福的呀？是因信。阿们吧。他是信。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其实你再仔细去看，我说我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你要去按照功劳主义按照道德主义来讲的话，这个事情根本讲不通，根本讲不通。说实话，如果按照功劳按照行为来讲的话，以撒祝福儿子说这一家呀没有一个像样子。你仔细去想，以撒那个时候想干什么？想违背上帝的心意，把应该给雅各的祝福给谁呀？给以扫。以撒做的地道不地道的，兄弟们，不地道。利百加呢？利百加那时候做什么？利百加是教他儿子雅各说，你，我告诉你，我给你装扮装扮，我帮你熬你爸最喜欢喝的汤，一会儿你给他送上去。然后呢，为什么利百加这样做？利百加因为他偏心偏爱雅各，对吧？雅各怎么做？雅各呢就装成他哥哥啊，当他爸爸因为眼瞎了嘛，已经看不见了，真的是我儿子以扫吗？啊，是，我是，你讲假话，对不对？好了，以扫好不好？以扫好不好？其实以扫已经用一碗红豆汤把长子名分给卖了，对吧？但是以扫回来以后是什么反应？他有没有说，哎呀，我知道了，我明白了，就是我当初把长子名分卖了，今天我就清楚这些。他有没有这样说话？没有。他说这个雅各真狡猾呀，这个弟弟把我的好处都抢走了。其实你再去看这一家四口，如果论行为是没一个行为好的， 同意吧？但是希伯来书的作者在这里讲说，以撒因着信就指着将来的事给雅各以扫祝福。所以如果离开因信称义，我跟你讲为什么有些人读圣经的时候觉得哇福音好美啊，太好了，上帝应许太好了，但是你先，所以我们听人说话的时候你别只听前面，你得注意听但是。他说完但是他就啊那些很好，但是呢很多东西啊我们得不着。为什么？因为他前面说福音好，后面他就说要得这些好处都得靠按照行为了。你按行为，我们有一个人完全吗？不完全。所以他就变成说上帝说这些太美了，但是跟我关系不大，对不对啊？不对的。所以我说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仔细去看圣经，我们就会去晓得了，我们就会知道了，其实这里面有两个逻辑。一个逻辑是根据行为的，是功劳主义的，是道德主义的逻辑。所以你做得好得奖励，做得不好不得。哎，我们觉得这个逻辑很正确呀，很对呀。但是另外一个逻辑是恩典的逻辑。恩典的逻辑是不是反对说做得好就得奖赏，做得不好该受惩罚？其实上帝的律法是不是这样说的？上帝律法是不是说做得好惩罚他，做得不好的奖励他？有没有这样说？没有。那为什么出了另外一个逻辑？就是我说奖善罚恶本身是对的，但是为什么有些人在福音这里面他只咬住这个却得不出正确的结论，和圣经上面的结论相反呢？就是有一件重要的事情他忘了。什么事情？主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时候，十架七言讲了七句话，讲的最短那句话说的是什么？大家记不记得？成了。你明白吗？上帝确实并没有改变，上帝并不是说他变成了不讲善然后不罚恶，他依然是讲善罚恶，但是谁为我们成全的？耶稣做的完美不完美？完美。耶稣基督他把救恩已经成全了，所以在我们身上，如果你真的是用讲善罚恶这个逻辑来套的话，你也得把耶稣拿来再去套。阿们吧。我一切的过犯该受的刑罚谁担当？耶稣担当多少？完全。所以上帝还刑罚我吗？上帝还咒诅我吗？就没有了。所以上帝只剩什么给我？只剩祝福给我。你从这一点你才明白为什么以撒一家在祝福这件事情上做错了这么多，结果祝福还有效。原因是什么？不是上帝双重标准。有些基督徒讲这个的时候就让非基督徒很生气的。他说上帝对我们基督徒啊，无论怎么样上帝就是爱我们，就是给我们好。你们呐，你们就是要下地狱的，你们做错一点事情就是罪啊，一点事情就是罪。所以那非基督徒气得不得了啊、哦！我们拿根针偷根针，上帝就让我们下地狱，你们把国都给切了，你偷100万上帝还要对你们好，你凭什么呀？这个上帝太不公平了，我不要信他。其实你把基督拿开了才给别人这个误会，你把基督拿来告诉大家，真的一个基督徒如果是偷了100万能不能导致他下地狱？一个基督徒偷了100万会不会导致他下地狱？不会。为什么？他偷100万这个罪谁担当啊？耶稣担当了，不是上帝不公平，是耶稣担当了。所以你明白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就带来了一个全新的思维逻辑，这个就叫做恩典的逻辑，这个就叫做福音的逻辑。所以你明白这些的时候，我们再去看，我们就晓得说，因为我们刚才讲了以撒这祝福的时候他们这一家都软弱，其实雅各祝福他的那些儿子们的时候，雅各那个时候年纪也老迈了，阿们吧，也一样有软弱，他不可能没有软弱。软弱的人的祝福怎么会有效？根据什么？根据耶稣基督的福音，是因为耶稣咒诅他受祝福我享。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基督徒就学会了一个很宝贵的一个真理，就是我根据福音做事情。这就是我们说的恩典的逻辑和应许的逻辑。我不是根据行为，如果我根据行为道德来讲的话，很多东西你都会说不，你说这个跟我无关，因为我做的不好。你看人家那个特蕾莎修女，你看人家做的多好，上帝祝福她理所当然呐，我差远了。你看看人家保罗是怎样为主操劳，最后为主殉道，哎呀我觉得我不行。你发现很多基督徒就这样，当他自我形象越来越低的时候，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一个人自我形象很低的时候敢不敢给别人祝福？你问你自己，当你在你儿子面前，在你女儿面前，你觉得自己很差的时候，你敢不敢给他祝福？ 不会。所以有些人就是，哎，牧师你能不能来我们家一下，他就觉得自己不好意思祝福，没资格祝福，请个牧师来给我的孩子祝福，这就是错了。你这是离开福音，在行为里面看自己。当我们回到福音去看自己的时候，这个时候我知道不是这样子的。真的，你如果离开福音，很多事情是不合理的，是搞不通的。但是为什么看起来不合理？因为最重要的那个因素你把它抽掉了，这个因素你把它放回去，它就合理的不得了。我再举个例子，主耶稣基督讲那个悔改的例子，浪子回家的故事，大家记得吧？是不是啊？那个爸爸迎接浪子回家，把戒指戴在手上，把贵重的皮衣披在他身上，鞋子给他换上，然后还吩咐仆人把最好的什么肥牛犊宰了，给我大摆宴席迎接我这个儿子。怎么可以？他对这个家庭有什么贡献？弟兄姊妹，所以大儿子很生气嘛，对不对？大儿子就是这种思路，他对这个家庭有什么贡献？当初分家产的时候，分了一半家产分出去，全败光了。啊、哦！现在回来了，你给他摆宴席，我天天在家里面忙，没见你给我摆宴席。所以大儿子气得不得了的，饭都吃不下了，对不对？为什么？大儿子就是功劳主义的思路，觉得我做了这么多，你应该对我好。这个小儿子败光了你的家产，你把他当奴仆看，都是合情合理。但为什么这个父亲可以这样去迎接他？这就是恩典的逻辑，这就是应许的逻辑。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去看，当我们去思想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再去看我们为什么确定自己是蒙福的，因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说了那两个字，成了。我为什么可以祝福人不管我的状况如何？因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说了那两个字，成了。阿们吧。一切的救恩，我们该受的刑罚，该受的咒诅，他全部都担当了。好了，所以现在我需要做什么？所以我现在是蒙福的人。我需要做什么？我去祝福人。当然我不是鼓励你说啊，你刚把别人伤害了，然后自己良心也明知道做错了，不跟人家道歉，然后来吧，我祝福你，那你把他气死了，对不对？你如果真的做错，要像圣经上面说的，那你跟他道歉，请他原谅，然后这个时候你不要再背包袱了。你作为一个基督徒，你可以祝福，你说愿上帝祝福你，是吧？愿上帝施恩给你，对不对？你真的去看这些，真的，如果按行为功劳的角度来讲的话，以撒怎么给以扫祝福呢？你们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以扫是把长子名分卖掉了，同意吧？以扫是漫山遍野乱跑，以扫是娶了外邦人让以撒他们仇反，他们吧，他就是这么个人。但是以撒一明白，哇，我原来想逆着上帝的意思把祝福给以扫，没给成，给了雅各。那么当以扫来找他的时候，以撒有没有说没有了，没有祝福可以给你了，因为你这么糟糕，你这么软弱，我就不给你了，有没有啊？没有。以撒其实还是倾心吐意的把他能给以扫的所有的祝福都给了他，阿们吧。就他知道了，因为以扫不是得长子祝福的，因为他长子名分没有，那但是他能够给这个儿子最好的祝福他都给了，凭的是什么？凭的还是信心，阿们吧。这就是我们讲的，说耶稣基督的福音让我们这些基督徒领受了永生的祝福，天堂的祝福，但耶稣基督的福音还带来了像以扫这样的不信的人，他们要得什么？要得普遍恩典的祝福。所以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你明白了这个道理，我们基督徒是不是只能给弟兄姊妹祝福？我可不可以给不信的人祝福？可不可以？可以。以撒就是例子，以撒就是例子。你仔细去思想这些，当然你给不信的人的祝福要像以撒这样，你要讲真理，你不要一个人明明不信你跟他说啊，将来在天堂上面我们会多么好，你不能这样说，你这样就把他搞误会了，对不对？他就以为说不信耶稣也能上天堂，这你不能说。但其他的祝福你可不可以祝福他？可以。我们哪怕遇见逼迫也是只可祝福不可咒诅啊。所以你去思想这些时候，这是我说你去看耶稣基督因信称义的福音，只有因信称义的福音能够让我们这样祝福人。如果有一点的行为功劳主义的掺杂，我们都祝福不出去，同意吧？包括你觉得自己软弱你就很难祝福，包括你看见对方软弱能不能祝福，你看到弟兄姊妹或者非信徒或者你的孩子怎么样，他都有软弱的时候，我还能祝福不能？行为功劳就是再等等吧，怎么表现这么差，还祝福个什么？但是我们呢，我们凭着信心 我觉得我随时随地我都可以说造就人的话，我愿意祝福。这个是不一样的思路。所以这是我说的另外一点，信心和祝福的关系。另外第三个，大家去看这个信心和祝福的关系的时候，你注意这里面讲的说，以撒因着信就指着将来的事给雅各给以扫祝福，就是指着将来的事去祝福。福音在这方面来讲的话，给我们一个很奇妙的一个东西，就是福音让我们看见将来的事。怎么看见将来的事？看到什么将来的事？弟兄姊妹，是不是以撒跟雅各跟以扫说啊，明天这个股票要涨，明天做什么投资就要赚，是不是指的这些？不是，不是。所以你要看到这些的时候，在这方面来讲的话，雅各也好，以撒也好，他们指着将来的事给自己的儿女祝福的时候，他们是抓住上帝的应许来祝福自己的孩子，来祝福别人。就是上帝应许了将来要发生什么，上帝应许了什么。其实你仔细去想，你如果明白，如果你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和你抓住这些原则，应许的原则来去给人祝福，哪个高哪个低。比如说就举个例子啊，我如果知道明天股市会涨或者跌，哪一个股票会涨多少，这是一种知道，是吧？另外我知道这个人信了耶稣有永生，他的生命会喜乐，他的生命会成长，他的生命会更新。我问大家，这两种对未来的知道，哪一个高级，哪一个低级？一个是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情，股票会不会涨，一个是知道这个人的生命会蒙福，这个人会在福音里面得益处，能够去传福音。请问哪个高哪个低？哪个高哪个低？一定是第二个高，对吧？其实你仔细去想的话，上帝是非常奇妙的。我们很多基督徒是想要低的那种，主啊，我就希望你告诉我们。有些弟兄姊妹特别这个，有些弟兄姊妹比如说还没有谈恋爱，没有结婚，主啊，我给你祷告，你告诉我哪个姊妹是你给我安排的，我就去跟他谈了，我就死心塌地了，是吧？你就不告诉我这些，然后上帝就不讲这些。为什么？其实如果上帝把这个告诉你，是一个比较低级的知道。高级的知道，上帝就告诉你婚姻恋爱的原则，我给你在婚姻恋爱上面的应许，对吧？我给你将来的应许，你抓着这些应许去做。所以我说为什么一个是低一个是高的，如果你知道了明天发生什么事情，你就会很刻板的等着明天发生的事情。但是你知道了一个原则，那么这个时候你是会刻板还是会自由的去行事？你会自由的行事，你知道。所以上帝把将来的事情告诉我们的时候，却让我们有一个自由而行。上帝就是给你原则，上帝就是给你应许，给你方向，你朝着方向去走，怎么走，走多长时间，怎么做，这个都是你的自由。所以照着这样的一个方式的话，我们领受了上帝的应许，我们在这方面，我们的积极性、主动性、自由的心，不单不降低，不单不消失，而且我们还更自由了。阿们吧。我们还更主动了，我们还更知道该怎么去做事情，这个就是大不一样的。所以你去看以撒给他儿子们的祝福，雅各给他们儿子的祝福，包括圣经上面其实也指着将来给我们祝福。比如说我们在讲启示录这卷书，很多人的焦点都是这个事情，这个意象讲的是哪件事，那个意象是讲哪件事。不，其实启示录就是告诉我们关于将来上帝给我们的应许的祝福是什么，我们会遇见怎样的挑战。所以启示录里面都是预象性的，而不是具象性的。我再讲一遍，它都是预象性的而不是具象性。它不会跟你讲说到了2017年在哪里会发生什么事情，它不是的。它告诉你在这个世界里面我们有苦难，但是我们有得胜，对吧？他告诉我们说我们在这个世界当中有艰难，但是我应许了给你们有喜乐等等之类的。这个时候我们就变得大不一样，我们整个人生就大不一样。所以你这个时候，我讲这个什么意思，就弟兄姊妹，当我们给我们的孩子，当我们给很多人去祝福的时候，你抓住这个，你抓着上帝的应许去祝福。上帝应许了什么？比如说我们刚才讲的，你去看，其实上帝应许的永生，上帝应许的有福的确据，上帝应许的喜乐，上帝应许的盼望， 上帝应许的随时的帮助，这些就是我们祝福的依据。所以当我跟我的孩子去祝福的时候，我不应该说的跟我的孩子祝福啊，就是我预测到你今天会发生什么事情，不，我就可以跟孩子，孩子来，你今天要上学了，出门之前爸爸或者妈妈给你祝福，你记得一件事情，耶和华上帝是你随时的帮助。厉害不厉害弟兄姊妹？其实这个祝福好不好？非常的好。是不是关于将来的？是。抓住要害了没有？抓住了。神是你随时的帮助，耶和华是你的盾牌，是你的避难所，阿们吧，对不对？然后我们抓住上帝给我们的应许，说你要喜乐，我们跟我们的孩子祝福说，说孩子你要喜乐啊，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对吧？可不可以？可以。所以在这方面，这个也是另外一个我想跟大家去讲的是什么呢，就是你注意这里面讲到雅各祝福的时候，说雅各因着信临死的时候，然后给约瑟的两个儿子各自去祝福。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也是一个给我们一个很深的一个提醒。弟兄姊妹，真的给我们一个很深的提醒。为什么我说这是一个很深的提醒？弟兄姊妹，我问大家一个问题，死亡是因着什么来的？死亡是因着祝福来的，还是因着咒诅来的？因着咒诅来的。所以死亡是和咒诅联系在一起的。而我们看到雅各为什么临死的时候他要祝福，是不是像我们中国有一句俗话说，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是不是仅仅是这样子？不是的。你要知道在这方面来讲的话，雅各这个临死给他的儿孙们祝福，他有一个很重要的意义。什么意义？他是在向死亡夸胜，他是在向他的儿女，向我们所有的人去告诉我们一件重要的事情，我们这些信耶稣的人其实还在死权之下吗？不是了。所以死亡要临到我了，但是这个死和你们一般人遇见的死它的意义完全不一样。一般人遇见死是什么？就意味着他生命的结束，就意味着他的生命要彻底被黑暗笼罩。但是我们呢，弟兄姊妹，雅各在床上吐了最后一口气，然后就归到列祖那里去。他去哪里？他去天堂，永远光明的地方，阿们吧。所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要看到，我们要表达我对死亡的得胜，其中一个很好的方法就是祝福。我不是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我不是仅仅是说哎呀我都要死了，我要把我最好的东西留到世界上面给我的儿孙，我自己进到黑暗里，不是这个意思，不是这个意思。雅各临死的时候祝福他的孩子们，是因为说我是一个蒙福的，我要进到更有福的地方去。你们也是如此，你们是蒙福的人，所以你们不在死亡的权下，你们是在生命的权下。所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要向死亡夸胜，常常要表达的一个对死亡的得胜就是常常祝福。真的弟兄姊妹，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死亡是最深的咒诅，而祝福就是对咒诅的夸胜，对死亡的夸胜。而我怎么得的这个生命？我信耶稣得永生啊，对不对？信耶稣得永生啊。你仔细去看，仔细去想的时候，这个时候我就不一样了。而且在这方面我祝福别人还是另外一个超越。怎么超越？我这个人信了福音，我得了生命的祝福，阿们吧，好不好？好。然后我告诉你，我不单是得了祝福，我还得了一个权柄，我还能祝福人。就我举个例子让大家明白，比如说一个人原来数学不太懂，遇见了一个好老师，这个老师教他，哎，他数学突飞猛进，好不好？好。但是这个人他不单自己数学突飞猛进，他开始能够教他的同学，同学数学搞不懂的时候，他跟他讲这道题啊是这样这样的，哦，请问哪个更厉害？肯定是第二种更厉害，对不对？不单他自己数学突破了，而且他还能教别人。我们也是这样，我不单是蒙福，我还能祝福人，这就是福音给我带来突破。所以我向死亡夸胜的一个方法，我不单是高举说我是蒙福的人，魔鬼你来欺骗我，你说我是受咒诅的，这个欺骗没有用，同时我还要去祝福别人。甚至魔鬼有时候会在这方面去搅扰我，我相信以撒和雅各在他们祝福的时候都有这样的搅扰。魔鬼会说，你都年纪一大把啦，眼睛也看不见啦，你还祝福什么呢？其实你注意这两个人真的是啊，以撒给两个儿子祝福的时候眼睛还看得见不？看不见了。雅各给 那两个孙子就是马拿西和以法莲祝福的时候，他的眼睛看得见看不见？雅各那时候看得见不看得见？也看不见了。所以约瑟来纠正他，哎，不是爸爸你搞错了哈，这个是大儿子，那个是小儿子。然后雅各说，我没搞错，我知道，我知道神的心意，是不是？那这方面来讲的话，虽然我软弱，魔鬼也会来搅扰，说你都软弱皮塌成这个样子了，你还祝福什么别人？我可以，因为我里面有生命，我有生命的权柄，我有祝福的权柄。所以弟兄姊妹，你去看这些，思考这些时候，这是大不一样。另外还有一点，我说我在讲这个福音和祝福的关系的时候，你注意在这里他还特别讲到雅各因着信临死的时候给约瑟的两个儿子各自祝福，然后什么呢？扶着杖头敬拜神。就是在这个创世纪里面就讲的说，他们这个时候是在雅各给约瑟的两个儿子祝福。创世纪里面的经文并不是讲说雅各给约瑟的两个儿子祝福完了以后在床头敬拜神的。其实创世纪是先讲了雅各在床头敬拜神，这个是47章讲的。然后那个时候他是见了约瑟，跟约瑟去讲了他的感恩，然后提醒约瑟说，你一定不能把我的骸骨留在埃及，上帝给我们家的应许地是在迦南。然后48章其实肯定是过了一段时间了，过了一段时间以后有人去跟约瑟讲说，你的爸爸身体状况不太好了。约瑟一听这个事情，赶紧带着两个儿子来去看雅各，然后雅各这个时候才给这两个孙子祝福。但是你看到希伯来书的作者把这两段好像给颠倒过来了，时间顺序上颠倒过来，因为你按希伯来书这里面讲说给两个儿子各自祝福，扶着杖头敬拜神，好像是先祝福了以后然后再敬拜。那我说我相信希伯来书的作者他不是搞错了，而是在这里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提醒。什么提醒？敬拜神和祝福人两个之间是对立的呢，还是有关系甚至是合一的呢？敬拜神和祝福人这两件事情是不是对立的？不是，其实这两件事情有密切的关系。一个人真正的去敬拜上帝，那么他要做的最好的敬拜的工作之一就是祝福人。我去祝福人的时候，不单不是说我人本，你会发现有些自称神本主义者的，还其实是很多的现代的法利赛人，说你老是说人喜欢听的话，你就不是神本主义者。我说你搞错了，真正的神本主义者一定是个人本主义者，真正以神为本的人一定要以人为本，真正敬拜上帝的人一定要祝福人，一定要把祝福带给人。所以你只在讲台上面，你只在跟人交通的时候一个劲儿讲别人罪，一个劲儿定罪别人，你以为你敬畏上帝？不不不，你不单没有敬拜上帝，你不单没有造就人，而且你跟敬拜上帝还差了10万8千里呢。你真正的要去说我是敬拜上帝的人，我这个时候我需要的就是我要把祝福带给你。你很软弱嘛，是不是？我把祝福带给你。你很刚强嘛，我把祝福带给你。其实主耶稣就是这样子。我在讲主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时候，他有没有失去对上帝的敬拜之心？没有。他在十字架上面的时候，他说神啊神啊，是不是为什么离弃我？他在十字架上面的时候，他说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给你。但是他在十字架上面的时候对旁边那个悔改的强盗说什么？他说今日你就要与我同在乐园了，阿们吧。他在十字架上面的时候，他体贴人不体贴人？非常的体贴人，因为他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体贴人，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怎么样他们不晓得。他在十字架上面的时候，他仰望上帝，他痛苦万分，但是他没有忘记跟他的生身母亲玛利亚说，看你的儿子。什么意思啊？让他把约翰使徒约翰当儿子，然后又跟约翰讲，对着约翰说，看你的母亲。什么意思？我把我的母亲交托给你了。因为虽然主耶稣知道三日后他要复活，但复活多长时间他就要升天啊？40天他就要升天了。所以我把我这个肉身的母亲我托付给你照顾，你看到了吗？所以我说祝福人和敬拜神它不是矛盾的，它是要结合在一起的。所以很多行为主义者、功劳主义者特别喜欢讲的那个雅各书，其实很多人根本没读懂。雅各书第一章就讲说什么是真正的敬虔，他说真正的敬虔就是看顾患难中的孤儿寡妇，而且保守自己的心，是吧？ 你看到了吗？所以什么是对神的敬畏，什么是对神的敬拜？祝福人，我有没有把祝福带给人？比如说我在这里，我作为传道人，我作为牧师，我在这里讲道的时候，我有没有把祝福带给人？如果我讲了一篇道，咔咔咔咔咔，然后把大家都说的然后垂头丧气，然后回头有些人还会说，哎呀，梁弟兄讲的真好啊，这篇道啊好扎心呐、啊！”有些人会用这个词。我跟你讲，彼得在三千人归主那篇讲道扎心不扎心？扎心。但那篇道让人欢喜不欢喜？欢喜。他不是仅仅扎心的，弟兄姊妹，对不对？那些人听了彼得讲的道，彼得说，你们一直素来盼望弥赛亚，但你们知道那位弥赛亚是谁吗？那位弥赛亚就是基督，你们把他钉十字架了。这些人听了，哎呀扎心。但是彼得是不是到此为止啊？不是。彼得说，那些人说，那我们该怎么办？彼得说，你们受洗归入耶稣，其实信耶稣就得永生，你信他了就得着了。所以当天那些人很欢喜，三千人受洗，阿们吧。那三千个受洗的人是不是流着眼泪痛苦万分，我该死，我有罪，我完蛋了，这样子受洗的，是不是这样子？不是，他们是很感恩很喜乐的。为什么？他们那天看见了自己的罪，但是更重要的，他们看见了赦罪的基督。那天他们看见了自己可咒可诅的恶行，但是他们看见了耶稣已经担当了他的咒诅，然后把一切的祝福都赐给他。所以我要受洗，我要归入基督，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你真的看到这些时候，我说希伯来书的作者他绝对不是比物，绝对不像有些人不相信圣经无谬无，那些人说，哎，你看这不是写错了，不是，他是故意这样去写，让我们知道，甚至把次序调整一下，让我们知道说，你不要以口头的神本主义放在前面，真正的以神为本就是祝福人然后敬拜上帝。你要看到这些。所以如果我们的聚会，如果我们的服事不能把祝福带给人的话，这个服事才是失败。如果我们的服事不能把祝福带给人的话，我就没有在敬拜上帝，你知道吗？所以你要看到这些时候，这个就是大不一样，这就是完全不同。所以这是我说的第二点。那最后我要讲的第三点，就是我给大家最后的鼓励，就是你去看看这一段的这两节的经文，这个故事，因为故事我们没时间去细细的去读了。我说这里面其实给我们很大的一个鼓励。什么鼓励？你去传福音，去祝福人，你从你身边的人祝福开始，然后让这个福音的祝福带给很多的人。你要从你自己的角度，你要像雅各一样，你知道人的软弱能不能把上帝给我的祝福拿走？我的爸爸软弱啊，你知道吗？雅各知道他爸爸软弱，他的爸爸就是以撒，一直都是喜欢以扫。雅各也心知肚明，这个爸爸想把上帝给他的祝福给他的哥哥以扫，但是成功了没有？以撒成功了没有？有没有把他祝福夺走？没有。你一定要知道这一点，说上帝给我的祝福是没人能夺走的，所以我的福，上帝要给我的是一定落在我身上。好了，那我知道了这点，我干什么？我干什么？我是不是，哎呀，上帝把祝福给我，我牢牢的抱住，千万不要让人把我的祝福拿走，我一生要持守这个祝福，是不是这样子？如果你这样子，有点像那个一千两，你们注意到一千两那个，就是你给我银子，我怕人偷，我埋在地里。家主说你搞错了，你这一千两应该拿去干什么？拿去投资啊。你是一个蒙福的人，你该怎么把你的福好好的保存在你心里，而且让它发挥作用呢？也去祝福人。最大的祝福是什么？我们能给人最大的祝福是什么？耶稣基督的福音，阿们吗，弟兄姊妹？我可以把耶稣基督的福音传到地底，传给万民，所以我是蒙福的人，我要去传福音，阿们吧。就像我们刚才跟大家讲，我们太多基督徒去看马太福音28章，都是强调说马太福音28章19-20节，这个叫做福音大使命。我说不，它不仅是福音的使命，它还是福音的应许，它还是福音的祝福。祝福谁？祝福了传福音的人，祝福了领受福音的人，阿们吧。主耶稣说，天上地下一切的权柄怎么样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你们如果这样去做，我就与你们同在，怎么样？直到世界的末了。耶稣是一直跟我们同在。所以我对一些有些神学观点我是不太认同的。有些神学观点说，哎呀，弟兄姊妹啊，你看有没有看到你的内心 你看你心里面有很多污秽的东西，你不把它清理出来，怎么好意思让耶稣住进来呢？你要把你的肮脏污秽的东西清理出去，让耶稣住进来啊。有的弟兄们说，哎呀，是啊是啊，我心里面好多污秽。哇，如果是这样子的话，耶稣都住不进来了，你能清得完吗？清不完的。所以耶稣是这样子的吗？不是。就我们今天讲的，你去看到祝福的应许是确定的，不改变。所以主耶稣基督说，我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不管你多么软弱，耶稣都在你身边。不管你多么肮脏，耶稣都在你身边。你难道忘了耶稣生在哪里了吗？耶稣是不是生在一个洁白无瑕的产房里？我们之前那天这个倩文姊妹这个下楼的时候，正好碰见一个妈妈，然后这个是我们认识那个姊妹，她的母亲。这个姊妹刚生了孩子，然后现在人家有这个叫什么产这个月子中心，是不是啊，坐月子的地方，专门有人伺候，那些地方卫生条件也好，各人也有经验。我请问大家，主耶稣是不是出生在月子中心？主耶稣是不是出生在什么洁白无瑕的地方？不，他生在哪里啊？他生在马槽里，马槽是又脏又臭的地方。所以主耶稣就是借此让我们明白这个道理。什么道理？就是让我们去晓得说，哪怕你再脏再污秽，他也愿意住在你心里。阿们吧。所以我在讲，我为什么突然岔开讲这些，你就会发现人的思维逻辑觉得看为合理的，和上帝的做法它是不是吻合的呢？很多时候不一样啊。所以你不能想当然，你当然就是这样子了。我们觉得那种说法觉得很对呀，耶稣就应该住在那种干净的心里，所以我心里面污秽，我都不好意思让主住进来。你搞错了，你搞错了。大麻风病人是等他的大麻风好了来找耶稣的，还是找主？主哈哈，你若肯，我就必能什么呀？我就必能洁净了。他是怎么样子啊？他是带着一身病来找耶稣。找了耶稣以后呢，他病好了没有？好了。你让耶稣住在你心里，你的心才会越来越清洁，而不是你洁净你的心，耶稣才能住进来。阿们吧。所以你去看这些时候，思想这些时候，我们就去晓得说，我们这些人是蒙福的人。所以我要把福音传开，我是领受祝福的人。那我再讲啊，我再讲一件事情，弟兄姊妹，以撒在这里给雅各的祝福，包括雅各给以法莲、给约瑟、给犹大给他们的祝福，这个祝福的对象是不是仅限于血缘的以色列人？是不是仅限于血缘的以色列人？不是的，它是什么？我们是不是这些祝福的对象？以撒给雅各的祝福所包含的对象包不包括我们？雅各给十二个支派的祝福的对象包不包括我们？包括。所以你就知道新约圣经里面把我们称为真以色列人，它的意义是很重大的。它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这些人就是上帝从旧约开始所应许的一切的福都在我们身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知道这些的时候，让我们去传福音，让我们去把福音传给人。你要传一个什么样的福音？传一个祝福人的福音。不要像真的，我不是说讲传福音不能讲罪，你要让人知道耶稣是罪人的救主，但我反对那些以罪为重点、以罪为重心的所谓的传福音，这种是错的。你知道有很多基督徒传福音失败就失败在这里，他习惯了一张嘴就讲罪啊，罪呀、啊，可怕呀！你知不知道你是个罪人呐？其实我跟你讲，弟兄姊妹，我们换位思考一下，因为我们现在已经是基督徒了，所以很多观念我们已经有了。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在你不信的时候，一个人一张嘴说你是个罪人，在你的感受，这句话是在祝福你还是在咒诅你？
咒诅。
所以你愿意接受吗？
就
很难接受了，你明白吗？所以有为什么有些基督徒，其实别人比如说搞了一些敬拜的诗歌，甚至看过一些见证，参加过一些布道会，满心热情来到教会想信耶稣，有些人为什么后来走了？因为你一张嘴不是像圣经说的原则，你不是一张嘴就祝福别人，你一张嘴就让他误会，他认为你在咒诅他。我又没犯法，你为什么说我是罪人？而且说的要下地狱，十八层地狱那么可怕， 我为什么要信？不，你其实应该是祝福他。你今天来到耶稣基督的教会，你真是有福的人。你要让他知道上帝愿意祝福你。他在这个基础上面，你慢慢的去跟他讲罪是什么，为什么只能信耶稣才能解决罪的问题。我们基督教对罪的认识是最深刻的，只有基督能解决，因为罪最可怕。但是我有一个前提，是在祝福的基础上跟你讲这些。我如果离开这些的时候，我要跟别人所谓的讲福音，你一开头别人已经以为你咒诅他了，后面不用说了。同意吧，弟兄姊妹？你谈生意的时候跟两个人谈生意，他第一印象他已经不信任你，第一印象他已经反感你，这个生意谈不谈得成？很难谈成，基本上不可能。所以你仔细去想的时候，我们很多做法是根据人的神学推论出来的，违背了圣经的真理原则。所以我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你传福音要从祝福开始，是吧？从祝福开始，你不要变成相反的了。我们刚才读的罗马书十二章说，当人逼迫我们的时候，我们不可咒诅，只可祝福。但是当你跟一个慕道友不去跟他讲福音，不去跟他讲祝福，一张嘴就说你是个罪人，这个时候其实是基督徒在逼迫慕道友。你说我说的有没有道理？我说当你遇见一个慕道友，一上来不讲祝福，一上来就讲你是个罪人，其实是你在逼迫这个慕道友。耶稣不是这样传福音的，阿们吧。你去看看主耶稣是不是这样传福音的，他不是的。他有没有见到那个大麻风，就是你为什么长大麻风，你醒察过没有，有没有这样子，对不对？那个摊子四个朋友把他坠到面前，他有没有说你知不知道为什么摊，你知不知道你罪多么大，有没有这样子？主耶稣没有，主耶稣小子你的罪赦了，拿起褥子走吧，对不对？就是这样子的。那个血漏的妇人偷偷摸主耶稣，主耶稣说我感到有能力出去，总有人摸我。主耶稣是不是要准备责备这个人？不，主耶稣是要找到这个人，在众人面前夸奖他的信心，然后还要跟他说去吧，平平安安的去吧，你的信救了你，阿们吧。是这样子的。所以你真的去明白这些时候，我们传福音的思路真的回到福音里面，原来的那种拦阻桎梏它就一下子打开，我们就可以。所以求主真的是带领我们，让我们去明白祝福和信心的关系，祝福和福音的关系，使我们所行的真的是多多蒙福。感谢主。那我今天就分享到这里，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结束的祷告。主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和赞美你，我们感谢阿爸父，你是祝福我们的主。你之所以差你的儿子我主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面，目的不是为了审判我们，目的是为了使我们得福。你让主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面，不是要加深我们的咒诅，而是让我们在他的手中大大蒙福，就是得永生的福，就是得天堂的福，就是在今生也蒙福，在永世也蒙福，使我们出也蒙福，入也蒙福。这是你的心意，我们向你感恩。也求主你带领我们，让我们真的看到我们祝福的根基不在我们的行为，不在我们的状态，而在于耶稣基督恩惠的福音，让我们因信称义的真理在我们众人的心里面牢牢地扎下根，让我们不是凭着行为去看自己能不能蒙福，也不是凭着行为去看能不能去祝福别人，而是真的是看到主耶稣基督的救恩的完全，我们就知道自己大大蒙福，我们也到处去广传使人得福的福音。求主加恩赐福你的百姓，让每一个听了今天道的弟兄姊妹都更加认识祝福和我们信仰的关系，都更加知道自己蒙福的地位，勇敢传讲福音，见证你的荣美，让众人看见你的荣耀。感谢赞美你，愿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